大感情热爱春波浪，一人总有人有泪无底流，也总有人将心心锁条条。人讲这世情就爱看糊涂，一世人不可以得了。一暗总有人不敢过金关头，叹息啊，幸福也搁在风中飘。
欢迎收听二八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台湾甜心。大家好，我是 Emma。
半醉半清醒这首歌非常好听的这首歌、Emma 是怎样介绍这首歌呢？因为江蕙是 Emma 很喜欢的一个歌手、Emma 对的熟悉是为1984年的那秀北的海岸啊，迄阵艾玛阿哥是学生吼，所以对，艾玛对这首歌印象非常深。啊，一直讲就爱心声，因为伊中间的歌拢较平静。那，我嘛唔知影啥啦。我对秀北海岸印象最深，因为感觉这首歌伊唱起来特别的有味道吼。伊互我真感动，所以伊伫秀北海岸1984年出，啊，甲伊伫甲九号的心声吼，我伊甲九号的心声这首歌曲， 因为一中出的专辑拢较悲情吼，啊，甲就我想想这首歌的时阵，伊都有转变成，你会感觉讲伊的歌曲比较接近年轻人吼，啊，甲现在的流行音乐方面的曲风走向吼，较接近。那伊的半嘴半情先去收。就这个专辑里底吼，伊有写着讲，伊以前唱歌吼，是因为是为着生活才出来走走，为着负担家己才摕麦克风吼，所以阵的麦克风对伊来讲是有淡薄仔叮当的吼。啊了后，伊为北岛的那开始行去行到演艺圈的舞台吼，所以唱歌对伊来讲吼，又多了几分表演的色彩吼。啊的。弟弟唱歌又对多了一份表演的色彩哈。那弟弟出《半嘴半情》这张专辑进阶，也休息了两年哈，然后再又重新拿起麦克风唱歌。但是一共在这次重新拿起麦克风的时候，因为已经没有生计，我不必。没负担家计的压力吼，所以伊再次拿起麦克风的时候，伊有感觉讲诶，有走进家己生活诶性诶点点滴滴吼，亲像一个像一个圆吼，从生活转向舞台，又从舞台走向生活，这才看见自己像一种不可思议又难以言喻的人生逻辑吼，这才发现属于他自己的100%将会。那也蛮很喜欢他这一段话哈，因为原本为了生计才嫁出来招种恩情哈，那后来又因为说慢慢的从他慢慢去体验说，哎，唱歌对于来讲已经不再是生活的压力了，而是反而转向于各种喜。属于他自己100%喜欢唱歌的江蕙，那你也感觉讲，其实你为伊历年来的专辑，啊个伊的歌曲曲风走向哈，你可以发现说他越来越活出他自己，因为以前是为着环境嘛，为了负担家计，而且这些年来你会发现他越来越年轻，年轻化，然后。你也感觉讲他有属于他自己的风格，然后是属于，然后也曲风都有跟得上现代吼，那就很喜欢。那其实以我想来介绍这首《半嘴半情》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相信大家应该知道最近将会吼有开演唱会，那。伊有讲着讲吼，伊要找找找王丽景来阿里山找找伊失踪儿子的纽西兰一位纽西兰外国人费尔先生，伊为着找找伊的后生鲁本，好再来到台湾的阿里山区找找伊的囝，然后伊哩虽然到最后伊找无找着伊的后生，但是伊煞因为但是他却跟阿里山上的原住民结为好友哈。那伊遭水伊好像过程中很辛苦很难过。那当他辛苦难过的时候，他却在台湾的大大小小大街小巷听到这首《半嘴半情》的歌哈。那这首歌伊有感受到。听着这首歌的时阵，伊有感受到那种鼓舞的力量，所以他觉得说，伊要离开台湾的时阵，伊相当欣慰。然后他有说，他很欣慰，他的孩子的最后是在台湾山区结束的。那其实你也感觉讲听着这句话，你也感觉真感动，因为他对台湾。他的儿子的生命是
在台湾结束的，但是他并没有怨恨台湾，他反而是以一种很感谢的心情来对台湾，他是一种很感恩的心情。那你也感觉总结这部简单的，那其实以这个动人的故事是由刘克湘教授，因为刘克湘教授一直阿里山山区的记录台湾的阿里山铁道旅行，以及记录了台湾的地图、台湾的历史地图的过程中，伊拄到费尔先生，伊都有拄到费尔先生，然后一位报章杂志上面知道了这个感人的故事哈。那因为伊有实际看到他，所以伊然后又经由跟阿里山，阿里山的原住民的对谈才发现说，哦，原来费尔先生在找出他的过程里面说是很辛苦的，但是他在找出他的过程，那也受到了我们台湾人很多的帮助，还有阿里山原住民的帮助，所以都跟阿里山原住民结为好友，甚至感动台湾，感动了阿里山一个卖膏药的生意人哈，伊受到费尔的那种感动，所以有一天就甲大家就向群众大喊讲哈，啊，我今日来做生意的哈，今日要甲大家特别甲大家介绍哈，这位阿东啊哈，伊咧招水伊的好生哈，啊，伊是真心真意来咱阿里山招水好生，啊，所以恁老弟山区拄着金头毛的少年人。啊、一定是这个阿斗的囡仔吼，啊，你若有找到，拜托你来找我吼，你不但会有奖金，我会把我的珍贵药材全部拢送给你，啊，请大家帮伊到找找伊的后生安尼吼。啊，虽然伊听无台语，但是伊有感受到咱台湾人对伊的帮助他的热忱吼。啊，虽然嘛找无，但是他还是很感激，甚至讲伊。跟着那台湾原住民，跟着原住民的向导，然后穿越了台湾的山区，然后在台湾的山区寻找着他儿子的踪迹。然后，当他在台湾，在阿里山山区走寻找水好像的中间，相信他每踩到他在台湾山区眼中所见到的是因伊的后生一步一步嘛，就是让就是他看到的是跟因后生看到的是同款的自然景观，然后一样是跟他儿子一样是在阿里山山区跟森林的对话，所以伊在找找因后生的过程中，他应该也有看到他儿子看到的台湾，他儿子看到眼中的阿里山，所以，他应该有感动到他儿子在这片山区里面的感动，所以他很感谢，就是你会觉得说他很感恩台湾，那其实咱跟他讲，对真歹势讲。因为他儿子是在阿里山去结束生命的，可是他又说他很感恩，他很欣慰他的孩子的最后是在台湾山去结束的，这真的是一个很感动人的一个人，就是你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真的是很感动，你像一定。伊讲伊有听报纸看清戚这首歌的时阵，能够感动他。他其实伊完全拢听无，但伊这首歌曲的歌词，但是他有感受到那个音乐的力量。所以音乐其实是无国界的。那你诶嘛，无想着讲台湾一首台湾的台语歌曲会当感动一个外国人，那所以将会伊的，他其实伊讲伊看到这个故事的时阵，他很感动，相当激动，所以伊伫进行
这一次演唱会，伊想要找找这个费尔先生来台湾，伊想要请新现场演唱这首歌曲给他听，为他献唱这首歌曲，然后伊希望有机会为这块土地亲嘴对费尔先生说对不起。所以你也感觉说这是一个很感动人的故事，那为什么想要讲，就是讲这个故事，是那个刘克湘教授其实一直是的义务的。那今年2010年的4月3日，陈文成基金会的举办的阅读台湾探索自己的征文比赛中，哈，有邀请他演讲，就是讲述了我如何阅读旅行书和指南这本书。好，那有讲到他，就是我感觉觉得很特别的时阵是伊在讲这段故事的时阵，伊是伫阿里山铁道旅行，然后伊要做一个台湾历史的台湾用旅游指南去叙述台湾的历史。你可以当选择一个铁道地图，一个旅游指南地图，然后上面可以叙说着台湾的历史，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而且就是我第一次听到说用地图就可以画出咱台湾的历史，这真的是很特别。那他有说到台湾第一本的旅游指南是在150年前齁，台湾那时被迫开放港口嘛，那所以这本旅游指南是外国人写的，如何在远东旅游休闲指南，主要是要给台湾齁，到台湾的欧洲人观看的齁。那这个真的是很特别，第一次有看到说用地图你就可以看到台湾过去的轨迹，台湾过去的历史轨迹。那第五强调就是我说的这里齁，影片你可以大家这样在咱台湾台地文教基金会的网站面顶看到齁。那伊的主旨就是我如何阅读旅行书和指南，刘克湘教授他有说到说他今天演讲最重要的一张地图，收获就是大家上 Google 去搜寻1941年的台湾全图，1941年的地图告诉我们的是台湾人过去生活的历史，2010年的现代人如果拿当时的地图去旅游会看到过去的痕迹，所以大家上 Google 搜寻1941年的台湾全图吧，你就可以了解台湾的历史。啊，其实所以你会感觉说台湾其实就是一本书，台湾其实它本身就是一本书。那音乐是无分国不分国界的，只要你这首音乐听不懂，但是你要去感动这个人，你要用这个旋律去感动对方，对方呢听不你的语言，然后不了解你的歌词的时候，所以音乐本身就是一个无国界的。那你当把台湾的很多元素加入那音乐来，对，用音乐来亲像江蕙的歌是最好的台湾声音，台湾人最美的声音，所以可以用以下一句咱纯粹的台湾歌，最纯粹的台湾歌。那我很喜欢江蕙的歌曲，啊，咱现在就先休息一下吼。 不知道大家有听过《交响情人梦》这部日剧吗？那一最近，最近我上映那个电影版特别片哈，然后开发到欧洲两个月拍摄哈。那不知道大家有看过不？啊，会吗？哈，是最近进行有看过日剧哈。那就是所以对那个有看过漫画啊，跟有看过日剧的人，其实对电影的上映其实是很期待的哈。那黑马其实蛮期待哈，因为觉得一集片日剧是很受欢迎的。然后看狂料啊，其实你在就是笑声中，你会有一些俗口味物件出来哈。那为什么呢？记得哈，因为的那其实艾妈妈真期待电影的上映哈，但是呢，因为哈，它上映的时候哈，艾妈拢多啊哈，没付款哈，啊，所以拢只好等到它 DVD 出来的时候才去看 DVD 啊呢哈。啊，其实伊的电影版有分上片跟下片。上片的时候呢，欸，妈妈是讲哦，等伊电影上映的时候我再来看哦。因为现在叫做《交响情人梦》呢，因为它剧里面有非常多的交响乐的呈现哈，那些古典音乐的呈现，你也干嘛讲那个你要在剧在电影院看哈，那个交响乐的那种气势才会出来哈啊，所以其实 Emma 哈上集跟下集都很期待去电影院看。结果呢，但是呢 ，Emma 她上映的时候呢 ，Emma 都没有空去看。那刚刚 Emma 我空去的时候，她已经下档了，这很可惜，因为啊。哎嘛，干嘛就雄心咩？因为一直想讲要去电影院体会那个交响乐的那个震撼跟感动吼，因为那个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哎嘛也想要讲跟大家分享讲《交响情人梦》这出日剧跟电影跟漫画哈？那其实讲到漫画，你也干嘛讲？讲到漫画，以前若要看漫画，是不是？以前做学生的时候，看漫画就是不认真的学生，而且你看漫画一定会被没收。那没收，所以看漫画是在父母跟老师的眼中，那个是不认真的学生在看的，而且是被禁止的。但是最近有一个趋势，大家知道吗？就是漫画也可以有所作为的，比如说日本那些宫崎骏，他所以作为漫画都是步步畅销，然后都翻拍成电影，还有那个就是翻拍成电影这样子。所以其实现在趋势是以前你认为那是不能可以吃饭的东西哈，但是现在都可以，你因为你对漫画的专业研究认真，你也当出国比赛，甚至你也当画漫画为生，然后成为一个名的漫画作家、漫画家，有名的漫画家，甚至电玩。以前的北部跟老师都会说，哎，你生电脑的人是不出头的，是不出头的。但是现在的趋势是各行各业行行出状元，不再所有的适才适用哈，不一点工一点爱读册，然后读大学才有机会出人头地。那你有看到最近那些一挂电玩比赛哈，有足侪东西，安尼出国比赛得冠军哈，然后你那个对于爱打电动的人来说哈，那是一种荣耀。那其实打电动可以。其实是像Emma是不爱打电动的，可是我发现说你爱喜欢打电动的人，喜欢去涉猎课本
或是专业术以外的兴趣的人，我感觉讲因的思考能力还有创新能力，他们的因的创新跟创意哈都很棒，然后是有幽默感，然后你会觉得伊甲这款人甲一般系出认真的，一直在读册，待在图书馆看书的那些学生哈，只会考试下来学生，那是不一样的。然后其实 Emma 很欠缺这方面，所以一直很羡慕这样子的人，因为你也感觉说他的生活态度是活泼的，是创新的，有冒险的那种精神。那怎么说到这里，说到漫画，还说到日剧，那其实交响情人梦里面他有一个，他光日剧还有其实以日剧啦，对，那个漫画、日剧还有电影版里面，它都有加入了卡通的元素。然后，那你就会感觉好奇说，它有一些那个画面是照着漫，它就是都照着漫画演。然后你也感觉说，伊的嘿女主角其中有一个画面是她很快乐的那个撒那个花瓣的那种感觉。那你感觉说，这边安娜，你要怎么拍摄出那个感觉、那个画面？然后就看到 Emma 很喜欢看他们的，其实我做过一块呢幕后的报道哈，啊，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幕后苦练的那种报道，还有记录，因为幕后的记录，那你也当看到因那种辛苦的苦练的那种结果，有时候在荧幕后会有一些很感动的故事啊，没吼。那 Emma 都有看到因的幕后的故事，就是因为有幕后的漫画家，动画处理的部分吼。然后你就会感觉说，他有解说他去怎么处理这一段，他在撒花瓣的那一幕吼，然后你就感觉就特别，然后很佩服他们，这些就佩服他们，真的很佩服他们做动画的这些技术人员哈，这些幕后的工作人员，他们真的很棒。然后男主角还有一个是男主角他指挥的那个动作，你知道大家哪唔知啊？这出戏哈啊，我这样讲无了解，大家当过去。想后是大家去家己去看看那个看那个电影，然后那 Emma 很喜欢的是讲那个主角演穆玉红演千秋王子哈，那个男主角他在镜头指挥动作哈，很有气势。然后你也感觉讲他那个指挥，你会完全投入到他那个指挥的动作，然后你也感觉讲也就演几年，然后一点都不敷衍。那我有看到他幕后练习的那个影片哈，已经练习就领金嘞哈，然后指挥到然后全身满身都是汗这样子，所以你也感觉说演一个角色，其实演这样一个角色其实也并不容易。然后你看到他随时随地都带着 MP3 哈，在听那个他所指挥的那一首交响乐曲，那其中有一个。这一出戏有一个点让我觉得更感动的时光哈，啊，这个等一下再讲。那我也再够讲点光哈，以这个电影版来对哈，他们在巴黎，男女主角在巴黎绕脚的公寓，就是男其实就是男，他落脚的公寓是大学街78号，在法国哈，那其实这都是咱台湾的驻法国代表处。那因为这出电影，所以让台湾的驻法代表处这个建筑物就连带的走红，所以变成日本影迷的朝圣地点哈。那这个建筑物其实是在巴黎的第七区，它建于18世纪，那本身都是一个古迹哈，所以日本的那些富士电台相中哈，去拍摄电影时受到重用。然后他们先后取景了3次，那台湾外交部
表示哈，因其实剧当初剧组相中咱这个台湾代表处这个这种建筑物的时阵哈，那外交部也想说，那外交部嘛是讲哈，那这样子可以行销台湾，那所以伊就跟台湾就同台湾那个外交部发言人讲哈，所以我们愿意那满意借这个场景哈，但是他要帮我们行销台湾，所以伊在每一集。以原本是电视剧嘛，所以每一集就后面都打上感谢台湾驻法代表处的协助，因为他这个电视，他后面有加印 SP 这样子，就是他到巴黎的一些，他到巴黎的那个到巴黎的第一集的那个奋斗的那个过程，然后接着他才是拍那个电影这样子，所以。南台湾驻法代表处委员会这栋建筑哈，就变成了观光景点哈。的日本的不少诶嘿巴黎旅游指南哈，都已经把这个点列入他们的观光景点。那因此，咱驻法代表处嘛，顺势地咱底下办公室的大门展出台北101的照片，它够用法文跟中文哈，写上“台湾欢迎你”。好，那。就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行销咱台湾。那因为这出电影实在是太有名了，所以你也感觉讲，他还为台湾打广告，正行销咱台湾这部分，这是很棒的一个 idea 哈。那这出戏写阿公，他很棒是。这出戏里面哈，以古典音乐哈做很通俗，就是让陈先生让我感觉伊是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哈，哦，大多数的观众认识接触，进而爱上古典乐，因为来的里面有很多是那种指挥那个贝多芬，比如贝多芬的那个交响乐。各式各样交响乐，还有古典乐哈。那其实对于 Emma 来讲，我对于这个音乐也只是没有说非常喜欢，但是看了这出片子之后，我对古典音乐就觉得说，还很好，还蛮好听的，因为搭配上它的故事情节，然后搭配上。那个古典音乐的音乐，你的心情是随着他的心情起伏的哈，所以你会觉得说这是一出很棒的一出电影，然后它可以以为。然后我感觉我就佩服那个编剧，说是说。这个编剧他对于古典音乐他要有多少，他要非常的认识，然后非常的熟识，非常的清楚古典音乐的那个，因为伊伫内底，我觉得他很厉害是，他可以举例说，比如讲，他会讲到说，比如讲这个原作的漫画家其实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他很年轻，他是伊伫。这出戏里面还有漫画里面他不断的抛出一些东西的，为什么想弹琴，然后学音乐的初衷在哪，作曲家当年究竟感受到什么，那你的感受是如何，这些就是，然后你会觉得说他不断在抛出这个东西这个点让你去思考，所以你也感觉说这个其实是很适合跟孩子老少咸宜的一出戏，然后你在这出戏里面中他要告诉你的是什么齁，有一个有一个影评者他就说伊就讲齁，伊陪因囝看这出戏齁，然后看到这出交响乐交响情人梦，那他看完之后他就问儿子说，看完这个你有什么感想啊，然后
儿子回答他一句说，每一次比赛的时候输别人没关系，要赢自己。那我看到这句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说，诶，妈妈，其实大概都会跟自己说，因为其实我不是说念书什么运动方面啊，我都不是很优秀的，而且时常都是在后半段的、啊、那我不是不这并不是像很多人都是很优秀的这样子，可是慢慢的我就会告诉自己说，我得跟他说，你不要跟别人比，跟你自己比，你有没有进步，跟你就是跟你之前的自己比，你有没有进步，你有没有改变，你有没有往你自己的目标前进，如果有那就 OK 了，所以不要跟别人比。那其实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感觉说，诶，这个跟诶妈自己的我自己的信念是同样的齁。那所以其实这出电影里面真的有很多东西，那我是感觉说你一定要从日剧，不见得一定要从漫画啦，那因为我是为日剧开始看齁，那前半段开始从日剧开始看一路看到电影这样子，那我是一路感动，然后因为伊内底有很多东西让你去思考，然后比如说伊那个男主角的老师是他演得很卡通化，可是你会觉得说他有一个他的老师一直在就是也他的指导老师有看出他的优点在哪里，然后他是其实是他本来是学钢琴的嘛，男主角本来是学钢琴的，是他想要当指挥家，那所以他的老师啊也有看到他这方面的才能，那不管他不断的抛出东西给他，让他去发现他自己的优点，哦，他自己的缺点，就是他那个老师你也感觉很棒，然后你会觉得说，哎，哎嘛对，感觉说，哎，他怎么这么好，遇到这么好的导师，这么好的一个老师引导他走向他自己的路这样子，那对，感觉说，哦。人生如果有遇到这样子的良师，那真的是很好，因为这位老师是他的优缺点他都有告诉他，而且他是从让他去做的那个过程，让他自己去发现他自己的优点跟缺点，所以这位老师就把一个很就是把一个很一开始是很烂的乐团，就是杂烩牌的，就是收尾乐团的成员是各式各样的人的乐团，然后丢给他，然后让他自己去组成他的那个成员。那也成员是因为有音乐，都是有音乐的热情，都是很有才华的。可是他这人，你要怎么去发掘每一个人的才能，然后把这些才能集合起来，成最协调的一个音乐展现出来，变成美丽浪漫的乐章。所以这对男主角来说，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在最终篇的时候，就是当然，古典音乐它是一个交响情人梦嘛，所以一定最后一定是一个交响乐的做一个结尾这样子。那其实一片中采取了大量的交响音乐，然后还有钢琴演奏，那你就会觉得说很棒。然后哎嘛，我可以搜寻他们那个幕后的那个钢琴手，因为帮他们那个弹琴的，首先因为男女主角其实并不是钢琴家，所以他们一定是找一个很优秀的钢琴家来弹的，因为那个钢琴，那些钢琴弹出来真的是很棒。其实以这部电影它还有一个主题就是坚持，女主角对哦，当然这个一定有，这里面一定也有爱情故事，但是这里我的重点哈，我的重点是因为这不是我的重点，因为 我喜欢这部片子是因为男女主角都有，男主角是因为他有坚持他的梦想，然后女主角是很有才华的，可是他并没有发现他自己的天分，然后所以他认为，就是你会看到他们一直很有一个很坚持他们的梦想的那种因素在里面，所以你对于乐团啊，对于一开始不被理解啊，不被认同啊，但是这个最后会变成一个原动力哈，督促着引他们不断的成长。那我觉得很棒，而且它里面有一个点是让我觉得很思考的东西。就是他有提到说，音乐的本质是在于调和。你如果不能只是能以理性思考对音乐作品做整体判断的人才是音乐家，否则只能称为演唱者。所以你会觉得说，你作为一个指挥家，你会想说，他不是一个演奏者，因为你作为一个指挥家，你要能够听出所有音乐的所有旋律、所有音调、所有的节奏 tempo 那些。所以我当 Emma 在整理家里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也感到讲，原来指挥家其实并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指挥家你要能够去以理性思考对音乐作品做出整体的判断，所以你甚至他们对他甚至还会去思考说，当贝多芬写这首曲子的时候，也他的心情还有出发点还有他的故事是什么，还有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贝多芬就是这个作曲者他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你身为一个乐团的指挥家，还有你身为一个音乐人，你怎么去做判断，你怎么去做整体表现，然后让乐团表现出这首曲子，让乐团去表现说作曲者的心情，这个真的很重要。那其实Emma看到这个时候有什么就想到说咱台湾的音乐哈，那台湾的音乐其实，台湾的音乐家其实以前Emma并无想遐济，但是记得有一次咱立文教基金会哈邀请了望春风，忘记了是哪一个了哈。哪一个那个望春风文化基金会哈，然后以那个这个董事长，我有点忘记了哈，潘谁啊？主要的是讲，咱台湾有一个音乐家的萧泰然，那也是在某一次南大地文教基金会的演讲上面哈，讲到萧泰然这位咱台湾人的音乐家。那其实 Emma 以前对于咱台湾的音乐，其实东西是仅限于流行音乐啦哈。那对于说其实其他音乐家哈，咱纯粹台湾的音乐家哈，那其实来讲，其实 Emma 来实际来讲，其实并不是很清楚。那经由这个演讲呢，哎嘛，了解的讲，咱台湾有一位萧泰然音乐家。那伊本来是要让因爸爸创，就是因爸爸是医生，所以希望因爸爸希望伊会当继承伊医博学艺吼。但是因为伊学校老师吼，以学校老师发现他的音乐潜力哈，所以去跟爸爸说，如果他要做医生，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他的志向没在这，他如果学音乐，他将来发展一定无可限量。那
所以伊才开始，啊，就是所以伊爸爸才让他学音乐这样子。那他后来美国，因为一些音乐机会啊，所以伊就去美国。那伊迄阵伫，伊后来，他后来1988年时阵，陆陆续续接受台湾人联合基金会以前协奏曲、甲大提琴协奏曲、甲钢琴协奏曲这几首曲子，因为伊认为讲，咱台湾啊爱有家己的交响曲，因为以前咱台湾都一直演唱、演奏着别人的作品。所以伊伫1993年的时阵，他又开始作曲做1947序曲这首交响曲。那但是是左手要走的时阵，要下时可能要下下阿贝瓦的时阵，伊就脉肿瘤开刀，生命一度垂危。啊，迄阵伊就甲上帝祷告说：“请再给我一个完成1947序曲哈，再来召我回去吧。”啊。否则就请上帝帮我谱写了。然后以安的祈祷了啊，所以终于完成了全世界乐坛公认台湾最伟大的史诗的序曲。然后由此被世界一流的乐团所公演。那1947都是咱第一班大头杀那年。那所以你会发现他跟台湾的历史文化是有，伊的心是伫台湾的吼。那所以伊有讲着讲，伊长久以来有一个感觉，讲因为为着故乡台湾甲音乐吼，他一首一首的那个作品，想起那么优秀的演奏家，却没有好的作品，以至于他们都只好演奏别人的作品。那所以伊就感觉讲吼，音乐家的责任在于将过去流传于这块土地的民谣啊、通俗歌谣妥善整理，整理出鲜明的音乐文化资产。只要有机会，他就可以把台湾到世界的乐坛。所以他做了很多的，比如说野玫瑰啊、唔通嫌台湾啊、梦春风，啊个诶，比梦幻的恒春小调啊。啊，出国郎啊，这些非常感动人心的音乐哈。那咱今麦的话来听一首，以感动啊来听一首萧太郎感动大家1947序曲。啊，今天这部就进行到这，再会。